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亲爱的朋友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在这里问候你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各方好友现身说法，他们的生命在经历了各样的转折，高山低谷，或是呢到一蹶不振的时候，找到生命的出路，重拾了对人生的信心、盼望和真爱，更是发现了那值得坚持的价值所在。从此，他们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道路。亲爱的朋友，对你来说，人生是否有些事值得你坚持到底呢？即使会遇到挫折，你会沮丧，但是你仍然选择坚持呢？也许你会告诉我，不只是因为那件事情本身很有价值，更是因为有一股动力支撑你坚持下去。今天的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来自中国内地的朋友，他叫做舒俊。过去的舒俊是一位同性恋者，后来他发觉同性恋的生活并不是他真正期待的。除了获得爱情，生命当中还有更高的价值、意义、目的，值得他去追寻。究竟舒俊渴望追寻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呢？而当他在追寻的过程里面，遇到了挫折、软弱跌倒，对自己灰心失望，甚至别人都劝他放弃的时候，他怎么能够继续的坚持呢？而过去陷入在同性恋生活的他，现在他活出了什么样的生命状态呢？今天的云彩飞扬，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舒俊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呢，非常的高兴哦，可以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他是舒俊，我们一起欢迎他。Hello， 舒俊，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舒俊。Hi.
我们非常开心哦，邀请到舒俊来到节目当中。那么舒俊呢，是中国内地的朋友，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四川成都大熊猫的故乡。对
啊、
我曾经做过两份工作。第一份是做技术工作，然后第二份是做化学老师，两份其实都跟化学有关系。对，如今在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做关怀同性恋群体的一些工作。
这个工作跟工作之间的转换，这差别蛮大的哈。因为过去是学化学的嘛，做化学老师，诶，怎么后来会去到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工作？我们今天在云彩飞扬节目当中呢，也会请舒俊来更多跟我们聊一聊。那您现在结婚了吗？
刚刚新婚。
刚刚新婚。
是。
哇，恭喜。所以还沉浸在这个新婚喜悦当中。
是是，谢谢。
在进入婚姻之前呢，自己就很渴望结婚了吗？
没有诶。那个时候我是已经决定好说要单身过一辈子。还蛮排斥的。其实这跟我小的时候经历有些关系。
其实在现代来说，结婚的那个比例啊真是越来越低了。
是。
很多现代人不想进入婚姻，觉得有很多的责任啦，好像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啦。
嗯。
但是对于舒俊你来讲，你的排斥跟恐惧其实不是跟责任方面有关的齁，对不对？
嗯，不是。 其实小的时候我生活在一个其实家教也蛮严的，其实尤其是在男生和女生的关系里边，父母的教导里面 也特别提到这部分，就是男生和女生之间一定要保持非常明确的界限。对，然后一旦越界的话，我就会被指责是个很坏的一个孩子。
是，那什么样的情况在你们家的家教来说就越界了？
可能你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家里面会举例子，看某某人啊读书的时候然后就谈恋爱了，哇，这孩子真的是没救的感觉。这样
如果你在还是学生的身份交往谈恋爱就是一个越界。
对对对 对。
是，那有办法跟父母谈到一些更亲密的话题，比方说如果有性冲动怎么办啊，或者是男女这个交往啊，那个肢体啊或怎样的，有办法谈到类似像这样话题吗？
比较难的，因为在我们那个应该说在目前整个大陆的环境里面，父母很少和我们谈这些。
是，所以其实你们也没有这个习惯跟父母谈。
对，就蛮害羞的，父母也觉得很害羞。然后问父母从我从哪儿来的，他说你是捡来的。
捡来的。
对对对。
或石头蹦出来的这样。是。那这样的话不是你面对很多什么两性关系啦谈恋爱的知识，那你都从哪里搜寻呢？
到中学的时候通过一些网络的，因为那个时候同学之间的一些交流方式只能通过这些方式，好像通过一些比较色情的东西才能去获得的一样。
当时你们的在家庭里面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我们家的关系其实还蛮好的，只是我中学时期要去外面去念书，所以那个时候有些分开。
那为什么小时候的一些状况会导致说你对婚姻排斥呢？
其实有好几个事情。我想到第一个事情是当我小的时候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我记得我一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姐姐，大概十二岁左右吧，她对我有一些性侵犯吧。那个时候我对女生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对，好像觉得好像是很容易被伤害。当我到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外面读书，那个时候我其实跟我父亲交流也不是很多。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班上一个化学老师对我蛮好的，然后他
年轻的化学老师吗？
对对对，那个年轻的化学老师，然后发现
男老师吗？
男老师，对对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太多这种性别的一些区分的时候，我只知道我只要努力学习拿到一个很高的分数他就会夸奖我。对，然后我发现突然在那个时候好像在一个异地，然后其实我身边关系也很少的时候，有人这样关心我，好像是一个父爱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最渴望的是一种关爱。我就一直很努力很努力，但直到有一天那个男老师结婚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很蛮痛苦的，因为我觉得好像结婚这个事情会好像是把关系永远就拨开了，婚姻这个东西会将关系从我生命中最亲近的关系从我生命中去挪开。所以那个时候对婚姻的定义觉得有点厌恶，
觉得说好像老师结了婚之后他就不再这么单纯的是你的老师了。
对，他有一个另外更亲近的人了，所以我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对，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家庭需要去照顾。其实让我很惊讶的是，为什么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见到他，或者说我会一些幻想都会想跟他在一起，甚至会有一些牵扯到性的部分。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因为我没有接触过这个同性恋这个字眼，
是，
所以我完全就觉得这很正常，所以就任其发展下去，一直到我高中都是这样。到大学那个时候网络很发达，那个时候其实我网上去搜索这样的部分，我说怎么我喜欢男生这个部分，网络上一个词语三个字同性恋，我算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因为网络很发达，所以就开始去搜索很多的一些同性相关的一些不管是图片还是视频。对，然后因为我学校里边有一个社团，然后加入那个群里面，它里面全都是学校里面所有的同性恋者。那个群主还蛮有意思，他是说他的最大的开心的地方就是说把学校里面两个喜欢的人凑到一对他就很开心。所以我当时也加入了一些群组，然后在网络上也认识一些这样一个有同样状况的一些人。
你那时候就真的觉得自己是同性恋者了吗？
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看法是觉得为什么我只对男生有这样一些喜欢，而对女生好像因为我身边的女生朋友蛮多的，对，为什么我对他们没有这么大的一些期望。所以那个时候我只是想不想去管这个问题，只是我不想结婚，然后我要把这个目前的学业完成，其实对这部分就有点放任不管。其实我看这些东西是很隐蔽的，以至于很怕被身边的同学看到。 所以我就比较 underground 的感觉。我认识的第一个同性恋者，他是北京的一个网友，他就很隐蔽，表现出一个害怕的生活。所以我看大体看到这个生活目前这个圈子里面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所接触到很多这样的圈子里面的人，他们都很难过，至少活得不开心。我至少这样看到这个状况，
好像没有自己想象中这么喜乐的在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对，
那我记得书卷你有谈到大家在这个网站里面的时候都会两两配对吗？
对，
那你有配对成功吗？
我当时有遇到一个，他让我出去，然后可以跟他有机会见面，他叫超长。哦，我挣扎了很久没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是一个蛮保守的人，就是很害怕这些事情去公诸于世，所以我尽量去避免这些场合的出现。
爸爸妈妈知道你心中的挣扎吗？
那个时候不知道，我爸爸妈妈知道应该是我毕业之后的一些日子了。
你在大学那时候除了加入了这个同性恋的网络的群体当中，我知道你也加入了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学校的基督教的群体。
对，说起来蛮有意思。然后当时其实我的朋友很多，但是好朋友真的很少。对，因为我觉得好朋友真的知道我内心里面那些东西。其实在有一次活动里面，其实我就遇到了这些朋友，但是我当时我有一个同班的同学，一个女生把我叫出去说参加一个寻找生命的宝藏的问题的一个活动。对，
寻找生命的宝藏。
对，没想到其实我不知道当时的组织人是一群基督徒。
是。
对，然后他们问题很特别，他们说比如说你们今天要向父母去发一些感谢的短信啊，然后你要这是也是生命的宝藏的一部分。然后后面我们会坐在一起就谈论一些蛮有意思的话题，他说我们建房子应该把那个房子建在磐石上吗？还是在沙土上面？对，我们肯定是磐石啊。那觉得你的生命是磐石还是沙土呢？我发现其实第一次很深入的去聊这些问题，而且这些朋友很愿意去分享这些问题，当时就让我很，哇，我说这群朋友一定要交，我就要抓住这些关系。但我没想到的是，他们比我还要主动，他们也介绍书籍、圣经给我看。其实我对圣经之前了解的不多。但我觉得其实因为反而其实了解不多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慢慢去有些实践了，他们也鼓励我去实践。举个例子，其实里面有个部分说你们不能说谎。其实当时我们学校啦，我们寝室有个风也是一个风气，是说我们要团队合作去集体作弊。那个时候其实弟兄们知道这个状况之后，他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其实这样作弊是不对的，是一个欺骗的过程。其实那个时候他挑战我去脱离这样一个群体的部分，但我对我来讲还蛮难的，因为要脱离的话一定是让我脱离这种关系，因为我很看重关系。对，我就当时一个场景这样的，当时我和我们寝室的一个同学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说我可能之后不会再和大家一起做这个团体协作了。对，然后
就是不再跟他们一起作弊了。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他就有点不太想聊，然后他就走左边，我就走右边，我们俩就分开了。其实那个场景很深刻，我觉得好像是要坚持一些东西的时候反而就要失去一些东西。但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因为真的我不是很想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很害怕被发现。另外发现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很多成绩也不是真实的。
所以就在认识基督信仰，加入了这个基督徒的团体当中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行为跟价值观开始有了一些改变。
对。
是。那他们怎么帮助你让你来认识这位上帝呢？
其实他们开始引导我去思考一些比较理性的部分。你知道为什么水是唯一世界上唯一一种密度是固体的时候比液体还要轻的一种物质，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它固体的时候它的密度比较轻，所以它浮在水面上面，以及它可以形成一个隔热层，保证下面的鱼儿不是全部冻死。 哇，这他想到这真的很让人很可畏的一种奇妙。他说这难道你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种奇妙的创造吗？我们看不到红外线，那真的是红外线不存在吗？对，那个时候我尝试说让我自己给自己打开一个窗口，我去看一下这个世界上面是否有上帝存在。
那为什么当你越认识之后，到最后你决定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呢？
是关系，是我觉得他们我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真的会聊一些生命非常真实非常深入的话题，我觉得他们关系真的很近，这好像正是我内心里面去渴望找到了一个好朋友关系。对，然后而且他们会帮助我去建造一些生命的一些东西，真的好像关心一个孩子一样，他们不同年龄层都可以去非常自由的交谈，这是我没有看到过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是我当时去想成为一名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成分。
你接触到学校的这个基督徒的群体，我们称校园团契好了。
对，
好，那你透过这个团契之后有加入到当地的教会吗？
有，因为他们是属于同一个教会，所以我当时就加入他们那个教会。
是，那之后也是在这个教会受洗。
对。
大概是你接触基督教多久之后你决定受洗成为基督徒呢？
大概3到4个月。
3到4个月，所以其实也蛮快的耶。
对，
哇，所以真的就是在加入这个群体之后，觉得哇，心里面好像对于爱啊，对于那种亲密关系的那种渴望，
是
被很深刻的满足了。
对，
在受洗的时候呢，这个牧师会问一些受洗的问题哈，比如说他会问你说你是不是决定要一生跟随耶稣基督啊，不改变啊，或者他会问你说你承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对，
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对，
当你受洗的时候，也有面对这样的问题吗？
我发现圣经里面真的很特别，因为当时我对很警醒的是，我自己也看到圣经里面去定义，就是同性的这部分其实是一种罪。我当时自己看到的时候就啊，怎么会这样子，成为基督徒的代价这么大嘛，就是要这部分怎么办。对，但因为实际上其实我没有和男生发生过那个性的关系，所以受洗之后的一段时间我非常的竭力，然后就是我一定要保持自己不犯罪，然后不去看那些网站，强制的不去喜欢男生。对，然后其实发现刚开始还好，到后来就越来越失望，越来越失望，对自己来讲发现自己很难控制这些情感，真的是很难控制的时候，有容易去看一些网站和视频。其实当时过的生活真的是有一种双重生活，白天可以和朋友们，然后和我的一些弟兄姐妹们，然后可以聊在一起，建立关系，然后去一起去讨论。到晚上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我就自己去看一些这样一些色情的一些东西，直到受洗之后1年半的时间都没有讲出来，这种痛苦真的让我压抑在我内心里面很久很久。有一次我要和我一个弟兄去跟一个朋友去看圣经，对，
陪伴他读圣经。
对对对，就好像之前他们陪伴我读圣经一样。然后那个弟兄鼓励让我去来带那一次 study， 一次学习。无论他主题是什么，他主题是 sin， 看罪这个东西。准备的过程里面就是很惊心胆战。对，然后我心里面很很不平安，好像是我也必须要去面对自己的生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做了个决定说，当我们分享完之后，我一定要跟弟兄去讲这个事情。按照国内的话叫做出柜了，就是
是。
对，然后当时我觉得完了之后就跟他讲，那个弟兄听完之后就被吓到了。他先问我了，他先问我能不能我去问牧者，我们一起面对。我说好啊好啊。对，我记得当时那个场景是我在房间的这边，他在窗外打电话，然后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罪犯一样在那个审问室里边，看到外面在联络，那种感觉很紧张很紧张。因为我觉得很难接纳自己，然后一旦这个东西开放出来，然后我不知道这种关系会不会再继续保留。对，后来才真是开始面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开始。
决定要向教会坦诚的时候啊，特别是跟牧师坦诚，其实是很需要勇气的。
是，
哦，所以当你提起这个勇气，你把自己最心底的秘密讲出来，你觉得透过牧师或者你身旁的这位弟兄，你有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上帝的爱吗？感受到他们是愿意陪伴你的吗？
其实在那个时候有，在那个时候其实那个弟兄可能也是很多都不知道了，其实觉得只要按照那个流程，然后按照一段时间去悔改认罪，然后就可能就结束了，就改变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我真的很拼命，然后我就禁食，就是不吃东西，然后是一个就是七天时间，
七天禁食祷告。
对对对，然后说那个时候哇，真是饿坏了，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也说要努力吧，我真的很努力，然后半年下来也那个时候也多和教会的姐妹建立关系，我花时间跟异性建立关系就好了，对，然后我也努力去陪朋友看书，然后我觉得很能做我一切能做的，
是是，
然后后来发现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就是对这种情感这一块
同性的人还是对你有吸引力的。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那个弟兄发现没有效果，对，后那个时候我自己放弃了，其实他也放弃了，他觉得没什么变化。当时其实过了大概一年半之后，然后有弟兄说，诶，你那个问题面对的怎么样了，
同性恋的问题。
对对，同性恋的问题面对的怎么样了，因为我这过程里面我又和另外一个弟兄开放了这个状况，这个弟兄也和那个牧师然后再次来 care 我的一些状况，聊第二次我们就开始聊这个问题。当时弟兄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苏俊，如果这个问题你一辈子都要面对，不可能改变，会怎么样？哇，当时我快崩溃了，我说之前不是说可以很努力可以改变吗，我一直在做很努力的工作，努力的事情，然后发现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结果呢，有种被骗的感觉，就是有点绝望。后来弟兄跟我讲一句话，说弟兄你知道吗，如果你这个状况你面对一个月，那我就可以陪你一个月如果你要面对半年，那我们和你陪你走半年，如果要面对一年的话，那就一年，如果五年那就五年，如果二十年我也愿意和你陪你走二十年。那个时候我真大哭，因为我发现其实我那么努力，我原来我努力的原因是想留住这些关系，很害怕这些关系去分开。在那个时候就体会到了，原来我可以在一个人的身上去看到基督的爱，就是上帝的爱的这一种样式，给我自己是很打气的。从那个时候直到第七年，然后我真的做了很多很努力啊，我参加那个教会的诗班去服侍，也参加儿童的主日学去当老师，然后也去传福音。
淑俊，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你会想要改变？
因为其实我觉得至少我在那个原来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其实我没有太多的一种喜乐。对，至少可能也不能说，因为好像在一些色情的东西里面至少可以有些短暂的快乐。但其实我觉得内心里面渴望的好像一种好像一个亲犬般的一些关系。我知道我在这个同性恋的关系里面，然后没有看到这个部分，我是看到了这是很多的一些难过也好，然后很多的一些失落也好，然后不敢讲出来也好，很多痛苦也好。我只是发现做了个对比，是在教会里面其实这些关系其实我是可以有一些友谊的，对，而且是可以深入的友谊的。可能我内心里面渴望的这种关系有机会在教会里面是有的。
所以你渴望过那样的生活。
对。
但是当我们决定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你想要坚持你想要的这个生命的价值的时候，势必真的会面临到很多的挣扎。那么在这条路的过程里面，淑俊的生命又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们聆听一段音乐之后，继续请淑俊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生命故事。
我深知我属你。 夫妇敬拜，我深知我属你。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那么淑君，我们在上一段谈到你面对生命当中的挣扎，发现并不是你完全的向往，在同性恋的生活里面，你不想要过那样的生活，所以你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大概挣扎了几年啊？
大概挣扎了七年。为什么是七年很特别，这个七个数字，是因为当时陪我面对这个弟兄说，我如果从你初中开始有这种状况的话，那到现在大学出来有七年，那你再花七年时间去把它变化咯。我说好啊好啊，所以那七年我就很努力，各种服事在做。
你说教会当中
会
各种的服事活动你都参与？
对对对对，然后教会里面姐妹很多，然后我跟每个姐妹都有约花时间，对，可能大概约完了，对，然后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也做了很多很多努力。但是到七年之后，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压抑了太久，于是其实很多部分就爆发出来。原来我压力大的时候，其实好像是这种色情的和同性的东西会让我觉得安全，会让我觉得很怎么样，
很释放吗？
对对对，有这部分
好像释放了压力跟重担的感觉。
对对，一旦结束之后第二天，然后又会觉得很内疚，然后其实为什么我没有
重担更大了。
对对，就挣扎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循环这样子。
哇，所以循环到最后，你有想说跟家人告诉他们你其实在一个很痛苦挣扎的状况吗？
有，因为其实我跟我爸关系蛮特别，因为小的时候如果出现一些难题，我就会去问他，我爸这道题怎么做。那天是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我当时我就跟我爸讲说，打电话了，然后我说爸，有一个问题我说其实我发现自己对男生感兴趣，但是对女生不感兴趣。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突然回应我说，哦，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学习学多了，然后我来帮你改变好了。对，
是，所以爸爸尝试用一个轻松的方式来回应你。
我也觉得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回应我了，所以就讲这个。
是学习学多了。
对对对，但我听说后来其实他面对这些问题，他有好几个晚上都没睡着觉。对，因为这个东西直接面对到一个东西，就是我的婚姻。可能我不结婚的话，那可能我也不会有孩子。对，可能对父母来讲是有点难以接受。
又是独子，
对，
他们对你一定有很多的期待，希望你结婚啊，有孩子啦，
对，
所以他们会烦恼。
对，
那爸爸后来怎么会安排你去看心理医生呢？
因为我爸还是属于那种蛮积极的，他就赶紧网上去找，所以他后来搜索了很多网络的资源。对，他说有机会看看我们在当地的本地有一个医院，里面有一个心理医生，对，然后或许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其实我还是很排斥啦，因为去那种诊所，所以当时看过几次之后我就不想去了。后来他为我安排了另外一个很知名的心理医生，对，收费很高，让我去看。他在后面也讲说，其实你要释放你的内心，心里面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可以了。对，如果你愿意和一个杯子结婚，那就和杯子结婚咯。所以从那次之后，然后我觉得我要过自己的生活。
所以这是心理医生对你讲的话，好像点燃你心中的渴望。
对对对对，他说你要
整个爆发出来。
是是是是是，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我要做个决定。我记得那天晚上，然后晚上半夜起来之后，我睡不着。对啊，当时我说，我心里讲说，那我要做一个决定，我可能我想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不管结果怎么样。我第二天我就可能搬离教会的生活，然后
是。那刚才淑君你说从那一个晚上开始你就决定想要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离开教会啊等等，那你当时候有想到说自己渴望的生活是怎样吗？
我当时想到一个场景，就是说我找到一个爱我的一个同性的男人，然后他爱我，我也喜欢他，然后我们就这样过，然后
好好的过一生，这样。
对，彼此相爱，然后这样，然后一直到我能想到就是五十多岁了，到那个时候
就是两个男人的白头偕老，这样。
对对对对，到五十多岁，我觉得也活得差不多。其实那种生命，我虽然想起来很开心，但总觉得有一种 说不出来一种淡淡的哀伤。因为我相信其实每个人对每个人来讲，他的生命一定会有一个计划啊，就好像说灯泡是为了发光的，高铁是为了运作载人的。所以我跟他两个在那个在一起的，好像就总觉得不是灯泡应该放在插座上面的状况，不是那个高铁应该在铁路上面的状况，
你说没有发挥它真正的用处和它的价值。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还就觉得有点可惜，但我想这样做。对，然后就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特别的事情，晚上的时候我突然内心里面一个意念吧，就出现说，诶，如果你觉得这个生命不是很你可真正渴望的，那我给你一条路，你是否愿意走呢？就那个时候大哭，然后我当时也哭得不行，我觉得为什么在我想离开的时候，为什么上帝还想向我通过这些意念向我讲话。我那个时候体会上帝的爱是一种没有放开也不离不弃，他说我给你一条好像一个特别的计划一样让我去走。这条道路虽然会有挣扎，但我大脑中显示出两个字叫丰盛。我觉得这种生命是会不像前面的那条道路，虽然两个人很相爱，我觉得有时候也很被满足，但其实我觉得后面是那条丰盛的道路是我想去找寻的。
是，我也觉得很特别，就是上帝他透过你心里面的意念来对你说话，但他不是命令你说你不可以走那一条哦，你只能走我这一条哦，他是让你有选择的机会，
对，
你可以为你自己做选择。
对，
就那天晚上你就决定你要好，我要走这一条可以让生命变得更丰盛的道路。
对，
是。那么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
是当时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也没有方向感，那我只知道我做了这个决定，对，然后我继续往前走了。后来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就真的从那次之后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后来我就遇到了我将来的太太，然后是当时我们教会有一个大型的活动，把各地的弟兄姐妹都在一起，恰好我跟我太太就分到我现在的太太就分到了一组。我在后面才知道他是在走出来去服侍这个族群，他是同性恋者过来人。哇，那个时候我就很兴奋，我说天哪，我有神啊，我有心里祷告说神啊，可不可以有机会让我可以约到他可以聊天。对，然后后来我就真的约到他了，我就很奇妙，然后我就当时一肚子的苦水全都想吐出来。哇，我们聊得很开心，但我觉得其实我好像心里面积攒了很久的东西就讲出来了，他也很能去明白和理解。对，然后包括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后来也发生了变化。对，后来我也变换将来的工作方向，去教育类的，想去做老师，所以都是那一年发生的。
你在那一天晚上跟上帝做了这个我要走丰盛生命道路的祷告之后，就开始一个一个发生这些奇妙的事情。
是，
遇到了妻子，也在那个时候接触到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吗？
对，
然后和父亲的关系改变。
对，
那这个改变是怎样的？
想起来还是蛮感谢我的父亲，因为他真的陪伴很多。然后我觉得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爸，这个东西听说同性恋听说是遗传的，我说你是吗？我爸沉默了，然后眼睛瞪大说我绝对不是。对，所以就是我会有这种比较有趣的聊天。然后他说我说将来我想去服侍这样的一些或做这方面的工作。他说为什么你总是走这种很难的路呢？当时我说这好像小的时候我问你数学题，只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是一个很难的数学题，需要我们一家人来面对。他说哦，这样吧。当时我们全家人就笑起来了。这些事情发生让我看到，感觉我父亲其实一直在为我找资源，去积极去和我沟通。
所以其实我觉得家人的陪伴很重要齁。
是。
当我们在面对一些生命的困难的时候，不要自己孤军奋战。
对。
其实我们身旁的人他们是愿意陪伴我们的。
对。
但是我们也要有勇气把我们的问题告诉他们。然后邀请他们成为你的安慰，你的支持啊跟鼓励。
对。
那来谈一谈这个进入到台湾走出埃及协会，因为当时你的工作一个很大的转换嘛。好，本来是一位做这个化学方面的。那后来成为了化学老师。那为什么后来你决定把这个所谓的铁饭碗辞掉，投入在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的工作呢？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还是蛮喜欢当老师的，因为给孩子们在一起很开心。我也能够体会当时我这个化学老师的心情，对，是怎样子。然后对，所以我这个化学老师的那个工作还让我蛮喜欢的。到后面的时候是有一次我的那个我太太让我提，诶， 那你有没有想过然后有机会来服侍这个族群呢？当时我的反应是绝对不可能的，但这个东西好像这个想法就放在我心里了。直到后面我慢慢在想，包括我的工作里边开始遇到很多的一些阻隔，或者说我说是不是上帝在提醒我一些事情。到有一次他们那个特会，他们走出来就做了一个20年的特会，对，当时我向神祈求，我说神，我向神祷告说如果这次特会，如果你真的想让我服侍这个族群的话，能不能让这个特会的人数超过100人？因为当时我问我太太的时候，她说人数可能报名的人数只有20-30个人，对，很少。但后来我听说那个特会的人数达到了300人，对，我当时觉得哦，这是一个神的一个指引嘛。然后后来
上帝回应了你的祷告，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准备要说把工作去辞掉。说起来蛮特别，因为他们工作很多部分都要做培训，跟同性恋的议题相关的，比如说如何定义同性恋，然后如何陪伴同性恋的家属，然后如何面对性瘾，然后如何建立健康的同性友谊，对，然后如何陪伴青少年去面对这个议题，就还蛮多的，蛮多东西需要去面对。我还发现原来同性恋，一个同性恋要变化更新，真的要面对的课题真的是很多。嗯，
你在当时候接触到这个团体，然后到最后你把工作辞掉了，成为这个团队的其中一个员工，
对，
好，你在这里面工作，
对。
那么你在陪伴跟接受培训的过程里面，对你的帮助是什么呢？
一方面我觉得更加清晰的认识自己，另一方面的话，我觉得我在面对性瘾这一块，然后我有更多的认识。我才发现原来性瘾本身其实并不是性瘾这个行为本身，而是内在的，是因为其实是关系里面的缺失。其实我想通过性的方式去得到一些开心也好，舒畅也好，其实最根本的是我内心里面渴望一份关系。我发现这个东西之后，我觉得其实也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块，那个色情的东西本身是一个谎言，对，然后也鼓励我去尝试去建立更多健康的同性的好朋友关系在教会里面，对，那个时候但要建立一些界限，对，我就还蛮感动的是，我觉得当时我一个好朋友，然后我跟他住同一个 house， 因为我们两个不同的房间，我直接跟他讲，我说我这部分的一些软弱，所以很有些小点可能需要你帮忙，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我不能看到你没有穿衣服，
不可以有上空秀，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能睡在一张床上，目前就两个约定，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我看到夏天真的很热，他拿着那个风扇，他拿着那个手在那摇摇扇着自己，他都不愿脱衣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被这个弟兄的他的一些给出的东西感动到很多，我觉得其实原来真的他真的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好朋友。直到现在我有一些同性的一些诱惑出现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二选一的话，我要选择哪个呢？肯定是我的那些弟兄的好朋友，对我来讲是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朱俊有谈到为什么过去会对婚姻很排斥，
对，
除了是因为在原生家庭里父母对于好像男女的界限啊特别特别的严格，然后在你的家庭不太能够谈这些话题，
是，
还有一个就是你在童年的时候你曾经被远房的这个姐姐被她性侵犯，
对，
所以当你接触到台湾走出埃及的时候，有重新去面对这个根源吗？就是你过去的一些伤害。
有，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根源是通过不同的人去告诉我的，然后有我的牧师，然后有我的一些专门的心理协谈师，对，然后包括走出埃及他们的一些课程的培训，慢慢去发现我内心里面最害怕的，为什么跟女生在一起很害怕被伤害，很想逃走，这个部分会让我觉得对婚姻其实或对亲密的两性关系让我觉得有点恐怖，对，把这些真实的伤害就表达出来，天父原谅我们了，我们要去原谅别人。如果我真的不去饶恕的话，痛苦的是我自己。 对，然后那个时候也做了一些祷告，说天父将全都交在他的手里。对，然后我就自己就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就好像把这些东西从我生命里面去切断了。
感觉好像当你接触到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你不只是去接受培训，认识到说怎么来关怀陪伴不快乐的同性恋的朋友之外，其实也帮助你重新整理了你自己的生命。
对对，因为我觉得真的要帮别人的时候自己要一定要健康，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有很多资源。对，
是是。在什么时候你开始对于婚姻有渴望跟向往呢？
其实在我学习的过程里边，包括我当时跟我现在的太太认识的时候，我都没有想法。是有一次说，哎，如果有一天其实我要去服侍的话，我要么单身，要么和另外一个人的话，我会选择那个人的条件是什么？当时是牧师问我的这个问题。那我想如果的话呢，我一定有两个条件。对，第一个条件是这个姐妹也一定要有智慧了哈。对，然后第二个条件是这个姐妹不会介意我去分享我的这个部分去给其他人。后来就是因为我去来到台湾学习的时候，又是我太太接待我嘛。那她给我有一次约会，就花时间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会有约会，对，可能就是比较正常的弟兄姐妹建立关系的这种时间段，不是男女朋友的约会。
是是。
对，然后她提到说她跟她前男友分手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前男友比较介意她那个去讲她自己的生命。我说啊，天哪，这不正是我求的第二个方向吗？第一个方向，这个姐妹真的很服侍，在很多事情上面跟人打交道上面真的会有蛮有智慧，所以我觉得，哦，真的为什么一下又出现这个符合的人？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好像是在神在慢慢引领。就那个时候，我想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还不如其实可以有另外一个人和我一起去服侍这个，去做这个工作。对，如果是真的是认定的话，那就往前走。
你就直接跟他告白了是不是？
我是邀请了我们成都本地的很多弟兄姐妹帮我布置了一个场景，设计了一个场景，然后他出现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以送花为由，然后他就进。
好浪漫哦。
是，感谢弟兄姐妹他们的很有创意。
就在那个场合你向他表白了。
是，他也说很愿意。后来挑战也来了。
是。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婚姻关系或者说这种亲密关系虽然是一个很好的盼望，但真实的状况也要面对。
是，那我也很好奇，很想要问问淑俊哈，当你已经交到了一个这么好的女朋友了，然后你们决定要携手走入婚姻，这个过程中你还会受到男性的吸引吗？
会，这个当时也时常困扰我，尤其是街上面看到我喜欢的类型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多看几眼，甚至有时候其实在我觉得我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其实有时候也会偶尔会被那些色情的一些东西去影响，我会向我的太太去讲了，啊，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关系是我可以去安全开放的，我也直接跟他讲，有一次蛮有意思的，我说我还蛮喜欢那个台湾的那个男生的类型，我喜欢的还蛮多的，然后这样哦，我说哦，对，让他知道，我说我对某个男生还就是他的好朋友，我觉得蛮喜欢的，怎么办？他没关系，我帮你约时间，你多去约他花时间好了。对，因为他想打破内心里面这些惧怕，尝试去建立一些健康的友谊，对我的一种信任呢，啊。
所以其实我们面对恐惧的时候，不是用压抑的方式，
是，
其实我们应该要去正视他，拥抱他。
对对。
但是压抑真的不是一个解决的好方法。我也想请这个淑俊来跟我们谈一谈齁，我觉得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面对很多的试探啦，挣扎啦，可是在挣扎的过程里面，你怎么获得继续往前进的勇气跟力量呢？
对，因为包括现在知道在婚姻里边每次去遇到这些试探和诱惑的时候，我心里面哎，我就会第一反应就叹气啊，怎么又来了。但我知道其实那个时候我做的决定是相信这条道路是丰盛的，要继续往前走。圣经里面也提到说，其实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对，要仰赖耶和华的道路，对，然后仰赖他的智慧，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有时候
你说不要单靠自己的力量，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会让我去有力量向前面对了。
是，你们夫妻会常常一起祷告吗？
有诶，我遇到一些软弱的时候，他会替我祷告。
妻子替你祷告。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他也会把我的需要去放在他们同工群里面，让更多人为我祷告。然后我们平时的时候 比如早晨的时候和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会一起祷告，祷告会让我跟上帝有沟通，让他跟上帝也有沟通，然后我们其实跟上帝更有都有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也发现其实我们的心也更近了。对，我觉得这个是蛮奇妙的地方。
那我想淑俊，当你在台湾走出来及辅导协会里面工作的时候，你势必也要去陪伴一些在这个同性恋的关系里面挣扎的不快乐的朋友们，甚至是他们的家属，可不可以谈谈你在陪伴过程中你自己的一些体会？
我遇到了好几个这样的一些弟兄们，然后我是觉得他们很宝贵。我每次去见他们的时候，或者每次去一些小组去看他们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他们真的很宝贵，因为他们愿意去想去寻找变化。当他们听到有一些人他们也面对这个部分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很被安慰。我也体会了一些家属了，然后我发现一些家属其实他们有时候来听一些讲座，然后我们的讲师过去给他打个招呼啊，姐妹主内平安，他就哭得不行了。看到家属们其实爸爸妈妈真的很想为孩子们做什么，然后但发现无助的时候，但发现可以有机会去找到这样一个机会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请假也要来去学习去认识。对，然后当时我觉得有个家属印象很深刻，其实当时我们做完一个培训之后，一个父母就上来向我们反馈嘛，有父母就直接抱着我们哭。我觉得好像是这种工作有机会去安慰更多的人，更多的一些家属。
是是，我觉得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哦，邀请到淑俊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你自己在基督信仰当中你获得一个全新的生命。
对，
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说，在同性恋的情感当中他可能自己也可以活得很快乐，
是，
那对你来说你渴望改变是因为你觉得当你改变了之后你可以过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对，
你觉得你在认识基督信仰跟随上帝的过程里面，你如何更多的去看见自己生命的那个价值以及上帝对你的那个奇妙的计划呢？
对，虽然之前我分享的蛮多的是关于我和人的关系，对，我又要面对这个问题，我必须要谈，就是我跟神、跟上帝怎么建立关系，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蛮重要的。圣经里面有个人物叫耶稣，然后我觉得，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他是为了人的罪，然后去愿意去代替人的罪恶，去做出这样一个牺牲，以至于
去舍命、
去舍命，对，然后于是人可以去得救，对，所以他给我们也将来一种盼望的生命，是和他在一起的生命。所以我就重新去定义这个爱的时候，我发现这好像这份爱是我心里面最渴望去寻找的。所以我就每当去遇到一些很难的状况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会去回想这份爱，回想这样一些他愿意去舍下的这种心，我心里面就会生出很多的感激很不一样的一些体会。这个关系是我需要去抓住的，好像可以一个让我去找到真相的东西，真的在人的关系里边，在人的情欲跟那些同性的一些情欲里边是真的很难找到这样一些有爱的关系。然后两个烟火就在一起，就最后就消灭了，跟耶稣的一些连接的话，会让我其实进入到他的那种
说永恒的那种关系，是不是？
对，这种连接里边有爱有关系，是一个很大的一份力量和盼望。我发现他每次都会回应我的祷告，但不是说每次，是一些很重要的时候他会回应我的祷告。其实通过这些祷告里面，他也在让我对上帝的认识，是我觉得他一直在我身边。我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哇，这条路一定要往前走，那些坚持，因为我至少我不孤单，这位上帝呢也一直会看着我，就陪我往前去走。
我想我们在生命当中哦，有时候遇到了一些黑暗，能够让我们看见光。那我想也是在考验我们是不是有继续前进的勇气，然后相信生命当中呢，有一些什么是值得你坚持的，坚持你继续走下去。所以我想今天透过淑俊在云彩飞扬当中的分享你让我们看见了你想要坚持的，你渴望过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有价值的一个生活，一个生命的状态。能不能透过你自己的故事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呢？
我想分几点吧。第一点是对于有这样同样困扰的朋友们，真的是我觉得好像我们在去寻找一些东西可以解渴， 你说同性的部分真的好像是也是一个部分，但其实今天知道在圣经里边，其实耶稣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是活水的泉源，凡喝我这水的必定不渴。对，我自己也体会过这样一些部分，所以也鼓励在面对这个部分的想去更新的朋友们，真的是你们很宝贵，你们那颗心真的很宝贵，尝试往前去走，去发现这里边的一些奥秘与奇妙与平安和喜乐。对，或许有对你生命来讲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事情去发生。对，然后这是第一部分，然后鼓励你们加油。第二部分是我想对家属了，我觉得其实一方面感谢我爸爸妈妈，然后另一方面也真的想去说其实我知道你们很不容易，当你们听到我们孩子或者说亲人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那些难过之心 好像真的是，我知道其实因为你们很爱孩子们，所以才会去有这样一些难过的心情去出现。陪伴孩子们的时候也鼓励其实你们可以，他们很需要你的一份理解，而且是长时间的陪伴。我想起有段经文我还蛮喜欢的，是在圣经里边，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他讲到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对，我很喜欢这段经文，是因为他曾经鼓励过我很多，曾经我们也是这样的人。他里面也提到一个字，就是同性恋的部分。对，他如今其实我们可以借着基督可以成圣称义了。对，好像一个新的生命一样。对，我觉得其实还是两个字，真的丰盛。对，
是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赐的新生命，我们可以获得一个丰盛的生命。我想透过淑君的分享，也让我想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对，
当然我们今天也谈到，如果亲爱的朋友，你在目前的生命当中，你发现你自己也面对了很多的困难挣扎，你也很希望你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你希望你可以走一条丰盛的道路，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孤军奋战，我们可以来寻求帮助。我想透过教会，透过你的家人，或者是你所信任的朋友，以及当然你也可以来到台湾走出埃及辅导协会，我相信他们会非常的愿意来陪伴我们，陪伴我们走这条生命的道路。今天很谢谢淑君来到云彩飞扬，谢谢你。
不用。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非常感谢这位来自中国内地的朋友淑君所带给我们的分享，十分的宝贵。当我们在聆听时，是否也正在思想自己的生命呢？人生当中总有值得我们坚持相信的事情，我称之为真理。淑君他相信上帝创造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他的价值和目的，而这个价值和目的呢，远远超过他去找一位同性恋人相伴一生来的重要。因此淑君他决定靠着上帝走出过去的伤害，也走出同性恋的生活。他带着盼望，带着信心，跟随上帝踏上前方未知的旅途。非常奇妙的，他遇见了另一半，他结了婚，两个人一起投入陪伴关怀同性恋朋友的服务的工作，这一切超乎他的所求所想。亲爱的朋友，真的，当我们将人生交托给这位全知全能的上帝时，我们将会在人生当中看见值得坚持的事情，并且获得坚持的勇气。我们也将会在困境当中经历恩典，看见希望，收获丰盛的生命哦。再次感谢淑君的分享，今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取得淑君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我也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 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着你循序渐进的来认识基督信仰，认识上帝的救恩，认识上帝和你的关系，认识到人生当中的意义、价值和目的在哪里。如果呢，你想要索取书俊的故事 CD， 或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函授的跟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很欢迎你来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002275578220。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最后感谢约书亚乐团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天天经历上帝，步步与主同行，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是